伯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再一次晚上跟大家问候。愿主在这样的一个危难的时机，特别保守我们，让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虽然在危难当中，我们可以体会神所给我们的平安。诗篇第十六篇是大卫在危难当中的一个经历。我还记得将近五十年之前，我参加校园团契所举办的大专灵修班，在那里所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每隔一段时间要背一篇诗篇，我们就背了诗篇第十六篇。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很多人熟悉的一篇诗篇，可能除了诗篇二十三篇跟诗篇第一篇之外，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一篇诗篇。但是将近五十年之前，我并不明白这篇诗篇好像是在危难当中所写的，只觉得这是很美的一篇诗，所以叫做金诗。那么这一篇诗篇也常常被人称为弥赛亚诗篇，因为这篇诗篇很显然有指向耶稣基督的话。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对不起，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彼得特别间引用这一段圣经，说大卫是一个先知，他指出基督怎样要从死里复活。保罗也同样在使徒行传十三章的三十五节也引用这一段经文，提到耶稣的复活。这样的一段经文，在今天我们处于危难当中，可以成为我们的激励和安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经历危难，我们定睛于神，我们淬炼我们的信心，因此我们可以活在当下，心存永恒。我想从几个方面来跟大家看这一段经文。首先我们看到，就是这个诗人大卫在危难当中的祷告。其次我们要看到这位诗人他在危难当中的坚持。第三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危难当中他所走出来的信心的道路。最后我们要看见这位诗人他经历危难之后的得胜跟盼望。我们从这几个方面跟大家一起来思想。首先我们看到这位诗人他在危难当中的祷告。这首诗的诗题是说大卫的金诗，然后第一节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金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在希伯来的这个原文这个诗题呢，那么如果我要用这个英文把它这个声音拼出来的话，就是 MIKTAM， 重音摆在后面 MIKTAM。 那么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一些不一样的解释，但是这些不一样的解释呢，都指向一个同样的真理，就是这一篇诗极为宝贵，如同金子一样。因为这一个希伯来的一开始的这个诗题，可能是根据这个金子这一个字做字根，但是也有人以为这个一开始的这个诗题呢，可能是根据一个动词，就是写下来。如果是写下来的话，就可以把它翻译成铭刻。那么这一篇诗是一个诗人在危难当中所记载下来刻骨铭心的一个经验，是一个宝贵的经验，甚至值得后世的人来传颂。不单单要铭刻在心，而且要铭刻于时。所以有人认为这是指着一个值得保存下来的，世世代代的人都应该诵读的这一首诗。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说这一篇诗是在危难当中所写的诗呢？我们就会发现在诗篇里面总共有六首诗是用这个名词，就是金诗 MIKTAM。 好，那么这除了诗篇第十六篇只提金诗，没有提这一篇诗写成的背景，另外的几篇诗在诗篇五十六篇到六十篇呢，通通都提到了这首诗的这个背景，因此就给我们有足够的一个证据，证明也许这一类的诗都是大卫在危难当中所写的。比方说诗篇五十六篇，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那时他作这金诗。 所以这是在大卫困苦的时候，被腓力士人捉拿的时候所写下的诗篇56篇。在这里面有一句话也是脍炙人口的话，怎么说呢？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在困苦流离，在流泪的时候，他写这诗。诗篇57篇有这样子的诗题，说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那时他作这金诗交与灵长，调用休要毁坏。所以57篇第一节就说，神啊，求你怜恤我，怜恤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请注意57篇第一节这个投靠这个字，跟我们刚刚所念的16篇第一节，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是同样的字。在什么样的情形底下投靠呢？是在遇到性命交关的时候投靠。那么诗篇57篇结束的时候，是结束在一个赞美。我们很熟的，在我们教会诗本的501首，我要称颂你，就是这样的歌词，对不对？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高过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体。所以这是诗篇57篇的诗题，讲到大卫逃避保罗的时候所写下的诗。诗篇59篇，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那时大卫作这金诗。所以这个金诗，诗篇59篇，也是在大卫生命遇到危险的时候所写的诗歌。然后诗篇60篇，同样也是在大卫遇到大征战的时候所写的诗。因为这些缘故，虽然在诗篇16篇没有讲清楚是在什么样的情形底下大卫写了这一首诗，但是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六首金诗都是大卫在危难的时候所写的诗歌。因为是在危难的时候所写的诗歌，而且是在危难过后的得胜的经验里面写下来的，这首诗歌，这些诗歌像金子一样的宝贵，这些诗歌的信息应当铭刻在我们的心中。那么在危难当中的祷告，大卫怎么祷告呢？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危难带来紧急感，危难带来迫切感。所以我如果要问我们中间所有信主的弟兄姐妹，请问在这一次新冠疫情的危难当中，我们学到一个最重要的功课是什么呢？我相信在这个疫情当中，神要我们学到一个最重要的功课，恐怕就是要让我们来好好回到他的面前来祷告。很多人说不要忘记，不要浪费这一次的危机。我盼望在这个危机当中，不单单是我们个人，也是我们整个的教会都学一个功课，那就是祷告的功课。凡是有危机出现的时候，都是让我们彻底的反省一下我们的人生。在美国的上一次危机恐怕是911吧，2001年。我特别911发生之后的那一个主日，教会里面挤满了人，我们现在没有实体崇拜，所以我们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我特别记得在那次崇拜完之后，有人带着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要我为她祷告。那个年轻的女孩子非常非常的伤心，她说她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刚刚拿了 MBA，刚刚在纽约一个非常好的公司给他一个很好的工作，上班的第一天就发生这个事情，他一直不能够接受，跟我讲话的时候眼睛还是红的，一边讲一边流泪。在遇到危难的时候，会不会是一个机会让我们来思想到底我们的人生是怎么一回事？不单单对于没有信主的人是这样，对我们信主的人，甚至我们信主习惯的人，也值得我们思想说到底我们信的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信仰跟我们的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如果要问诗篇第十六篇大卫在这里所遇到的危难是什么危难呢？我想首先我们看到在大卫在这里所遭的危难是一个死亡的威胁，因为第十六篇第十节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渐朽坏。这是大卫在这里的祷告，也是祷告过之后的一个把握，意思就是说他所遇到的危险是一个死亡的危险，要下到阴间去的危险。大卫在这里祷告，他还面对怎样的危险呢？那么就是在第四节他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为什么大卫会有这样子的祷告呢？会不会大卫在危难当中也体会到他不单单有外在身体性命的危险，甚至也包括他内在灵病的危险。在危难当中，当我们个人遭遇到困苦的环境，或是身体上的疾病，或是生活上的艰难，失去工作，我们心里面会有怀疑，魔鬼会借着这些困苦的环境让我们的信心动摇，会跟我们说，算了吧，你信的这个神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他没有保守你？为什么你信了这样的一位神，这么样子的虔诚灾祸仍然临到你？因此在危难当中，我们受到了一个灵性上的一个试探，甚至使我们的信仰会有动摇。在这里不见得是我们要把神撇弃，而是说也许在这位神之外，我们是不是还需要一些别的。所以在这里大卫的祷告是什么呢？大卫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保佑这一个字，也许我们基督徒已经用得太习惯了，其实这个字是一个非常非常意义丰富的这一个字。在创世纪第一章，当神把亚当摆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要他在伊甸里面修理看守，所以保佑这个字就是看守的这个意思。保佑这个字也是在圣经上常常提到的，有一些人是守望的人，比方说先知，比方说牧人，是守望的人，他们要守望这个耶和华的百姓，他们要守望他的这个羊群。保佑这个字就是积极的守望的这个意思。在这里大卫跟神祷告说，求你积极的来守望我，积极的来看住我，积极的来看在我周围有没有会攻击我的可能性，积极的来看守我的内心，看我的内心有没有因为这些外在的环境以至于可能偏离你。这就是保佑这个字的意思，是一个意思非常深刻而且丰富的意思。底下怎么说呢？他说，因为我投靠你。投靠这个字呢，用的是完成式，表示说因为我已经投靠你，或者是说呢，我已经投靠你，我一直投靠你。而投靠这个字呢，又好像是一幅像图画上的这个字。刚刚我们已经念了诗篇第五十一篇，提到说要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的底下。诗篇九十一篇第四节也是我们很熟的经文，他怎么说呢？他必用自己的鳞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路德记第二章十二节，那么这个是波阿斯对路德所说的话，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这幅一幅多么美的一个图画，在有灾难的时候，在有危险的时候，好像小鸡投靠在母鸡的翅膀的这个底下，好像雏鹰投靠在它的这个成长的这个母鹰的这个翅膀的底下。现在在危险当中，我们投靠在神的翅膀的底下。这是诗人在危难中的祷告，他要求神是很正面的，很直接的来怎么样呢？来守望他，来看守他。他自己要求说，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底下，好像小鸡 投靠在母鸡的这个翅膀的底下一样，得到完全的保护和安慰。那么另外在这个祷告里面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对神的称呼。头一个对神的称呼呢是 El， 就是我们翻成神啊。那么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神 Elohim 这个字的简写 EL， 英文可以这样子来写。那么另外一个对于神的称呼呢，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呢，用的就是雅伟这一个字。好，那么然后第二节又用了另外一个对神的称呼，就是 Adonai， 就是我的主。好，为什么用这三个不同的称呼来称呼神呢？那么好像这三个称呼让我们了解神对于我们的三个不同的层面。头一个字特别让我们想到说神是一位创造的神，他是创造宇宙、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是一位超越的神。第二，对于神的称呼，我们中文圣经翻成耶和华，那么古老一点的英文圣经也翻成耶和华，可是现在所有的近代的英文圣经都翻成大写的四个字 LORD。 因为呢这个字原来在希伯来文的原文呢，如果要用发音来发的话呢，就是亚威，可是这个字犹太人不敢读出来，他们就都读出来怕违反了十诫的这个妄称耶和华神的名，所以他们不敢读，所以他们读的时候呢就读 Adonai， 就是我们关于神的称呼的第三个字，就是我的主。后来有人把 Adonai 的母音摆在这个亚威的这个子音的底下，因此发音就变成耶和华。好，那其实呢应该是读成亚威，只是犹太人不读。为什么有这三个不同的神的称呼？告诉我们说神是一位丰富的神，告诉我们说我们向神祷告，那么我们越祷告我们应该对神要有越丰富的认识。我们要认识神是一位超越的神，他创造宇宙，他也掌管宇宙。我们要认识神是一位与人立约的神，他乐意与我们建立起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甚至我们几乎可以说神是一位临在的神。这位神是超越的神，这位神是临在的神，这位神又是我的主。那么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个对神的三重的称呼。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的话，看这第一节第二节就值得我们思想，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呢？A.W. Tozer 陶述，他写了一本非常好的书，叫做《The Knowledge of the Holy》，认识至圣者。在这本书的序言里面，他用英文写下几句话，非常非常的宝贵。他说 ：“What comes to our mind when we think of God tells u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bout ourselves。”当我们想起神的时候，进到我们心中的那一些思想，就是告诉我们关于我们自己的一些最重要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到底经历这些艰难，当我们跟神祷告，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自省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一个怎样子的一个认识。前几天一位在20世纪到本世纪大概在福音派里面最被推崇的一位学者，就是这个 J.I. Packer， 前几天被主接去了。他写的最脍炙人口的一本书就是《认识神》（Knowing God）。在那本书里面，他提出两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 knowledge about God 跟 knowledge of God。我们关于神的知识，跟我们对神真正的认识。他特别提醒我们说，我们可能有许多关于神头脑里面的知识。但我们真的亲身经历过神，认识神吗？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是很深刻的一个提醒。那么我们也只有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认识自己，由神的角度来看我们，我们才真的认识自己。 我刚刚早上第一堂上了这个刘昭辉弟兄所带我们一起读的这个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在忏悔录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告诉我们说，我们认识神的认识自己的根本是根据我们认识神。好，那么第二样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苦难当中的坚持。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好，那么这一句话呢，如果要直接翻译也许可以这样翻，好，我对亚威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是在你之外增加什么。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好，我们翻不能说是翻的 不对，但是我们可以就会觉得说，哦，信神就会 给我们各式各样的好处，给我们好的工作，给我们好的收入，给我们好的配偶，给我们好的儿女，所以呢，所有这一些世界上的好处呢，通通都没有超过神，通通在神那里面可以得到。这样子的理解稍微有一点偏离了这一节圣经的意思。他说我的好处不是在你之外增加什么，原来的意思应当就是这样。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真正的好处只在一件事情上，或者我们真正的好处只在一位身上，就是在神身上，其他跟那个比起来都算不得好处，其他是神可以赏赐给我们的，但是绝对不能够代替神在我们身上的地位。奥古斯丁忏悔录的这个第一章的第几句话就这样说，他说你为自己造了我们，我们的心没有安息，直到在你里面找到了安息。魏思敏这个教理小问答有这样的一句话，头一个问题，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答案就是说，人的主要目的乃是荣耀神，并且欣赏和享受神，直到永远。世界上有各样的美物值得我们享受，神也乐意赏赐给我们，但是请记住，我们真正的好处，我们唯一的好处不是在神之外又得了一些什么。我盼望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有一些人也许遇到各式各样的艰难，甚至是遭遇我们平常所习惯的生活被剥夺，我们其平常所习惯的那些稳定的收入受到了影响。会不会这是神要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的好处并不是超越了神之外还要再多得些什么。最近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读陶素写的《渴慕神》，里面有一些写得非常非常的好。他说我们既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里面就有认识他的能力，也有渴慕他的这个能力。我们一个认识神的人，我们稍微尝了一点点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的美善。陶素又接着说，我说这只是起头，至于究竟到哪一个地步为止，还未有人发现过，因为在三而一的神那可畏而冒奥秘的深处是没有穷尽的。你是无穷的海洋，谁能测透？你以永远无穷做居所，你至尊，你至高。我盼望在这样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学习来渴慕神，来亲近神。他是无穷的海洋，我们用我们一辈子的时间来认识他，来经历他，都没有办法经历的够丰富，都没有办法经历的这个够完全。在这本书里面，他特别又用利未支派做例子。分地的时候，利未支派什么都没有分到，因为耶和华自己做他的产业。所以他这样说，以神为财富的人，他一切所有的都积蓄在一位神里面，许多平常的财物 都与他无分，即使他能得到那些东西，他也不觉得必须有了他才会快乐。即使那些财富一一相继失去，他也不觉得有什么损失，因为他已经有一切财富的总源头神，他已经非常满足，极其喜乐和高兴，无论失去什么，他在实际上都毫无损失，因为现在他一切所有的都在那一位神里面，他所拥有的是纯洁的、合法的，也是永远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渴慕神的人写下来的话，底下他的祷告，我想我把它念下来给大家听好吗？我深愿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祷告。神啊，我已经尝到你的美善，你的恩惠使我满足，也令我更渴慕你。我极其迫切要求更深的恩典，我因自己缺少此愿望而抱愧。神啊，我要更加渴慕你，我要一直仰望你，而渴望你给我渴慕的心。求你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使我认识你。求你动怜悯之心，在我里面用新的爱激励我，对我的心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然后给我力量，使我能够从这盘云已久的雾境中出来，跟随你。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这个要不要成为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在顺境当中，许多的事情遮蔽了我们的心眼，好像我们生活在雾境里面。会不会这一个危难把这些迷雾除去，让我们来专心渴慕神？那么这是在这里大卫的这一个祷告。第四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他们会增加他们的许多愁苦，就是因为那另一位他们取得或者交换或者追赶。好，就是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代替那个字呢，有的英文圣经翻成 acquire， 就是取得，我们和合本就翻成交换。好，那其实另外一个强烈的翻译呢，可以翻成追赶。弟兄姐妹，在这个疫情之前，我们诚实地问我们自己，我们追赶的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是信神的人，不错，但是会不会我们追赶许多其他的事物？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好好工作，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好好的来尽我们世上的这些本分。事实上，我们认识神的人，我们的生活没有圣俗的分别，所做的一切事都是圣的，都是为神而做。可是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许多时候除了神之外，我们另外为自己立了许多的偶像，我们追赶那些事物，到了一个地步之后，以别神代替耶和华。那些事物占据我们的心，那些事物有可能是我们的生涯，有可能是我们的薪水，有可能是我们所看重的人际关系，甚至有可能是我们的小孩子的 SAT 的成绩，或者这个拉琴有没有进得了 All State， 或者是申请大学的时候有没有进得了我们心目当中应该是他们所去的理想的学校。这些并不是不能有，但是这些的追求是不是冲淡了我们在神面前的完全的委身？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不全心在神的里面，我们的心多么容易被分走啊，去追求那些其他的事情。而且这些世界上的事常常有很大的吸引力， 我们追求一点，常常到后来就无法自拔。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这一次的疫情帮助我们更校正我们心灵里面的眼睛，我们心中是不是有一个定海神针？我用这个俗气的话来讲，那个定海神针其实就是神自己。我也知道我们中间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在一些疾病的里面，每天早上晚上我跟佑美都为好几位弟兄姐妹来祷告，都是有一些疾病的难处的弟兄姐妹。有一些我们比较熟一点，我隔段时间就打个电话问问他们的病情，在电话里跟他们一起祷告。有一些我并不是特别清楚他们的状况，但是每个礼拜二的早上我们教会的同工们一起祷告的时候，都会提到这些人，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的心情也上上下下。在这样子肢体的苦难当中，有的时候我心里面也觉得，我还能够讲一些什么高的道理吗？我们真的是要与受苦的人同苦，但是另外一方面，在苦难当中，我也更加的肯定，其实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在神的自己。我非常喜欢一个19世纪的作诗的人，叫 Frederick Faber， 这个人49岁就去世了，他一辈子体弱多病。那么他所写的一首诗歌在圣徒诗歌的里面，圣徒诗歌的227首。好，那在这首诗歌当中有一句话我唱了又唱，心里面非常的感动。第四节他说，暗中之光，幽中之乐，天在地上开始。一个一辈子疾病缠身的人，照人来看他是生活在黑暗当中，照人来看他有许多的忧愁，这个疾病缠绕着他几十年的时间，可是他写下这样的诗歌说，暗中之光，幽中之乐，天在地上开始。这是怎样的一种把握，这是怎样的一种经验。我相信当初感动作诗的人，写这首诗的作者，今天也可以同样的在苦难当中成为我们的暗中之光，成为我们的幽中之乐。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说，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那其实另外一个直接的翻译就是，我嘴唇也不提他们。他们这个字特别用的是复数的一个字，所以我们要不就只跟从一位神，我们偏离了跟从一位神的道路，就增加了许多的他们在我们的心里成为心中的偶像，至终成为我们的捆锁，到最后我们的愁苦就加增。第三样我们要看到在危难当中的信心之路，第五节到第九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信心看见其实最大的祝福就是神自己。好，那么所以前面这一段话呢，这个吕正中的译本我觉得翻得非常的好，他说，亚威是我的份额，是我杯中之份，是我的纠份，纠就是捻纠的纠，唯有你为我持守着。注意这三次都提到我的，而且呢都提到什么呀，都提到份。所以在难处当中，神对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给了我们，只给我们，没有给别人的一个特别的恩典。 我们也不需要跟别人比较，因为神按照我们的需要，照着他自己的美意，给了我们他要给我们的恩典。这个旧份这个字呢，就好像当年以色列人入迦南的时候，他们拈阄分地，所有分的地是抽签来分，可是谁掌管那个签呢？是神自己来掌管，所以他们得到的就是神认为对他们是最好的。那么所以这个持守这个赐呢，它的意思就是取得跟安排，特别是安排这个字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字，就是表示说神安排历史当中所有的事情，因为他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而这个安排在这个地方呢，用在什么地方？用在神安排我们人生里面的大事小事，安排我们在患难当中所有的环境，所有的遭遇。我记得在深知追寻的这个我们线上的布道会里面讨论的时候，有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问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真的人生里面的小事神都管吗？好像神管得了那么多芝麻蒜皮的小事吗？亲爱弟兄姐妹，神是有无穷的神，也是伟大的神，甚至主耶稣基督说连我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所以在危难当中遇到任何的困境，我们都记得所有我们身边的大事跟小事神都掌管，纵使是人看为不顺利的事，我们就求他会赐下够用的这一个恩典。危难当中的信心之路，让我们看见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呢，那这个呢，我也喜欢吕正中的翻译，他怎么翻呢？哎呦，只剩五分钟啊。我们的人生如同进入应许之地，得享美地。好，那么他这里呢用这个感叹号，我觉得太宝贵了。好，就是在危难当中呢，我们有一些惊喜。好，在危难当中有一些惊喜。最近我看到有一个弟兄还是姐妹传给我一个肢体，他写的一点点的感想。那是那一天他要去医生的诊所要接受治疗，有另外一位肢体呢开车带他去，他在医生的诊所，那位肢体就在车上等，然后医生的诊所看完之后，那位肢体就带他回来。回来的路上，这个开车的那一位就忽然说，我们到什么地方去买一点外卖。好，然后呢他们就去买了外卖。这个写这个小文章的这位肢体呢，还把这个买了什么外卖呢，一样一样的都列了下来。我看了心里面觉得非常的感动。我看了心里面为什么会觉得非常的感动呢？也许这就是在危难当中的惊喜。可能不是什么大的事情，去买个外卖算什么呢？但是在疫情严重的时候，但是在我们身体不好，连出门都不想出门，甚至连开车都觉得没什么力气的时候，竟然在看病回来的路上能够去买了一些我们喜欢吃的外卖。 What a surprise， 可能是个 surprise， 但是在一个感恩的心里面就变成一个值得纪念的 surprise。 弟兄姐妹，会不会在危难当中我们同样也有一些惊喜呢？然后底下怎么说呢？底下说我的心肠，底下另外一句话是说，我要祝颂那忠告我的永恒主啊，我的心肠在夜间呢也指教我。那么坐落在佳美之处，可是真正让他感恩的是什么呢？是神的话，是神的警戒。警戒这个字呢就可以翻成管教。所以在危难当中，也许我们也体会了一些神的这个管教，体会了神的管教，就让我们像箴言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所说，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 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爱的儿子。这个责备呢，通通都是管教。所以纵使在危难当中，神提醒我们中间有一些神的管教，我们也可以一样的可以感恩。在危难当中的信心之路是什么呢？就是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好，时间的缘故，我在这边呢不特别多讲。其实摇动这个字最好的理解也可以理解成死亡的威胁，因为后面就讲得更清楚。好，那么然后在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呢，就是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欢喜跟快乐呢都是抽象的名词，所以应该都是单数型，但是很稀奇在这里圣经用多数型，表示这个欢喜是大大的欢喜，表示这个快乐呢是大大的快乐。所以在危难当中，在面临死亡的威胁，我们经历神的保守，那是何等大的欢喜，那是何等大的快乐，不是我们在顺境当中能经历的。好，那么所以最后我们看到的就是经历危难的得胜与盼望。好，那么在这里就看见当大卫经历危难之后他怎么说呢？他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段圣经很重要，我刚刚已经提到过，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引用过，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这个保罗也引用过，我就不要多讲，大家回去可以看。但是呢稀奇的是说彼得在引用这段圣经的时候特别说大卫是先知。什么叫做大卫是先知呢？原来在这里大卫的个人的经验其实就好像是一个预表。什么是预表呢？就是利用过去的所发生的人或者事来指出将来的人或者事。好，那么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很多的预表都是指向基督。比方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哎呀，原来那个羔羊是预表基督。比方说约翰福音第三章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所以被举起的蛇使人看到了就得救，正像耶稣被举起钉在十字架上，使得相信他的人得着永生。预表都有一个特色，就是加强性。逾越节的羔羊只救一家人，摩西举起的蛇只救当时在旷野被火石所绞的人，可是耶稣作为逾越节羔羊的预表，他被杀献祭拯救所有相信的人，他被举起来拯救所有愿意接纳他的人。同样的，大卫在这里蒙了神的拯救，他脱离了死亡的威胁，而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在这里是怎么样呢？他是却从死亡的拘束当中释放了出来，因此就能够拯救那些所有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就是预表的这一个加强。所以耶稣基督的死就是结束死亡的死，耶稣基督的死也使我们能够进入幔内与神亲近，回到刚刚桃树渴慕神那本书的那一个主题。在那本书里面有一个非常传神的描写，好像神在幔子的背后等候我们，随着那些清心的人，那些谦虚的人愿意进去来与他来联合，来亲近他，享受他呢。最后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经历危难的得胜与盼望。弟兄姐妹，我最后必须讲一个也许我们平常不太愿意讲的事情，我们基督徒活在世界上都要准备面对死亡。 因为死亡是一定会发生的，只是早更好的问，只是早跟晚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给别人，以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晚上离开这个世界，你要到哪里去，把很多的这些不信主的人给得罪了啊。那么但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我们也可以问我们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晚上我就离开世界，我到哪里去啊？如果我今天晚上离开世界，我知道我很轻松到主那里去，不好意思，把许多家里面的烂摊子留给师母，留给黄幼梅，很抱歉，所以我看呢，为这个缘故我还不会那么快走。那么重要的事情是说，我们心里面有没有预备好。有一个弟兄好久以前告诉我说，当国内新冠肺炎流行得很厉害的时候，他跟一些基督徒谈话，他发现怎么搞得我们信主的人也很怕死。我们信主的人不要故意的去找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心里面对于死亡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看法，我们能不能够学习心存永恒而活在当下。在 Navajo 我儿子工作的医院里面，有一家牧师家庭通通进了医院，首先是大儿子死了，后来是师母离开了这个世界，最后是那个牧师，他也面临死亡，他已经不能讲话，他在纸上写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他这样子的安然去见他的妻子，他的大儿子，四个人里面只有一个小儿子目前还存活，但是最起码这位牧师他离开的时候，他坦然地面对死亡。弟兄姐妹，迟早有一天我们会面对这一天，我们心里面是不是能够坦然地这个面对。潘霍华这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一位神的仆人，他在写的一篇文章里面这样写，他说我们仍然得走那唯一的窄路，那条是往往不容易找到的路，我们得活得好像这就是最后一天，而同时又以信心与责任心活得像是前头还有光明灿烂的将来。写下这篇文章，后来潘霍华入狱了，后来在1949年的4月9号在复活节的第二个主日的那一天，在监狱里面有一个礼拜，潘霍华起来讲道，他所讲的信息就是根据以赛亚书53章，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就得医治，他所讲的信息也是根据彼得前书1章，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用他的灵重生了我们，使我们得着活泼的盼望。讲完这个道之后，就有两个人进来把他带走，然后他就说，这就是末期了，这就是结束了，但是对我来讲却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那是礼拜天晚上的时候，礼拜天早上主持了礼拜，礼拜天晚上被判处了死刑，礼拜一清晨怜悯的时候被送上了绞刑台。在世界上最后一个看到他的人是一个监狱里面的一个医生，看到潘霍华在上绞刑台之前跪在床前祷告，没有人知道他祷告什么，也许他祷告的就是父啊，接纳我的灵魂。这也许是一个比较戏剧化的一个例子，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如何面对死亡呢？我们的信仰的一个最根本的 bottom line，就是当我们基督徒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是如何的来面对，能够像这样子从容的来面对吗？我最后再念朱慧慈所写的如歌的行板，他得了胰脏癌，一开始发现就第4期，没有多久就去世了。像我这样给医生诊断出癌末的人仿佛在倒数几日， 但这个倒数不是走向人生尽头，而是走向新的生命，像是母亲怀胎倒数着哪一天临盆，胎儿呱呱坠地。那么然后呢，他还做了一些特别的事情。在这个如歌的行版这一个文章里面呢，他还特别说他只要身体好一点，他就尽量的还是完成他手头的工作，完成了一点我的工作，我心里面就非常的喜乐。他一直活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多知道一点他的事。他在临终的病床上完成了一本书，有一个姐妹她口述，那个姐妹就帮她打字。然后在临终的病床上，她把另外一个年轻的弟兄找来，要这个年轻的弟兄跟这个年轻的姐妹再续全缘，能够在主里面和好。那后来这一对年轻的同工就结婚。我非常知道这个事，因为这个男孩子就是我的外甥。所以这样的一位姐妹，在她离开世界之前不到几个月的时间，甚至几个礼拜的时间，她靠着主的恩典活尽了每一分每一秒。这就是心存永恒，怎么样的活在当下。我想我们最后也许就唱这首诗歌，我相信我们应该还有时间可以唱吧，好不好？把这首诗歌唱完。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我想在这个疫情的时候，让我们体会这首诗好吗？我们可以跟着所放出来的视频一起来唱。
生命。 们来祷告。
亲爱的主啊，我们但愿感动作诗人这位姐妹的灵，也一样能够感动我们，让我们晓得你真的就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让我们晓得就是在危难当中，正像这个姐妹在危难，在高压的环境，在贫困的环境底下写上这首诗，也让我们今天能够体会这首诗里面的这种情感，能够体会说你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人生的每一个台阶，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都搀拉着我们，你都守护着我们，你都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愿意把你自己摆在我们面前，跟着你的话来走，跟着你的心意而走。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